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Combustible Precladding， 我们建筑上是一种铝复合板。这种材料的话，其实使用的很广泛。但是在那场伦敦大火以后，这种建筑材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它本来我们叫 Aluminium Panel Cladding， 它本来的作用是作为建筑的外墙的外维护结构。比如说建筑的话，一般的建筑，无论你是高层建筑还是普通的 house unit， 它都有一个外维护结构，简单说就是一个外壳。这个外壳是要防风防雨、保温隔热，它起到这一系列基本的作用。外维护结构肯定会有门窗，肯定会有外墙，这种外墙可以是砖砌的，可以是复合材料，我们叫所谓的 cladding， 它只是这个建筑外维护结构的一部分。
为什么这种材料会引起大家这么大的一个担忧？它的这种易燃性主要来源于哪里呢？
这个材料它不是完全是金属的，它是外表皮是一层铝的皮，然后中间是有其他的复合材料的，就是它不是纯的铝壳，它是几种材料复合在一起的，但它最外面是铝的。
那么最容易着火的是在哪个部分呢？
是在它中间的部分。
它整个覆盖在这个墙面的外面，所以的话一旦有一层楼着火，这个就很容易借助这种易燃的材料向楼上向楼下两个方向都可以蔓延，是不是？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建筑在防火的时候，它对各种建筑材料它有防火等级的区分的。比如说我们在标注建筑材料的时候，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外面着火，这个材料在30分钟之内它会不会整个这个材料完全 collapse， 还会不会它能够在30分钟内防止火灾不会蔓延，还有有的更高标准，比如说60分钟甚至90分钟。所以我们对建筑材料是有不同等级的 rating， 就是区分和划分的。但是这种铝复合板用在这个外墙的话，显然它不能够达到这种满足这种相关的要求，所以导致火灾可以从低层向高层和它下面各层去蔓延。
市面上还有一种叫 insulated cladding system 吗？好像这种系统是不是也是一种这种易燃的覆盖层材料呢？
这个每种建筑材料和每种施工做法，我们叫 construction detail， 实际上严格来说都是要经过相关的测试，满足澳大利亚是它有相关的建筑法规，它有一套建筑法规，NCC National Construction Code 和 Australian Standard 澳洲标准。无论你是用哪种材料的话，严格来说它都是要有相关的证书，满足相关的这种我们叫 performance requirement。就是它在各方面能够满足这一系列的要求，它才可以使用在建筑上的。
那既然有这么多的建筑法规和这种标准的要求，为什么我们还看到 cladding 的丑闻变得越来越大呢？
有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因素，可能比如说曾经这种材料被认可作为接受，但是在实际的 case 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可能让大家重新来反省这个事情。比如说像这个铝复合板就是这种情况，历史上使用的很久，但是没有出事情，大家可能认为它是安全，直到有一天火灾发生，大家重新来评估这个事情，发现它不安全，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因为这是从几方面来看的，一个是建筑监管，还有一个建筑商的建造成本，这一系列的因素都可能是导致这个事情发生的背后的原因。是我所在建筑领域所看到的是，特别是在这种房地产大潮的这种推动下，开发商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多的建筑材料的使用和建筑的做法，只能说刀底这个词，就是说直白一点，就是说建筑商和开发商偷工减料，造成了一系列建筑的问题，像已经广泛媒体报道悉尼的 OPPO Tower 的事件和悉尼的 Mascot Tower 的事件等等。包括还就是这种铝复合板的使用导致这些建筑有外墙火灾的这种隐患。如果你究其它背后的根本根源之一，就是说开发商和建筑商为了追求利润偷工减料，they did not do the right thing， 只是为了追求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而导致这一系列的建筑最后有潜在的结构隐患和潜在的火灾隐患等等。
那现在很多人就想说，很想要了解自己怎么去分辨这样的大楼是不是用了这种铝复合板，是不是有这种易燃的一个隐患存在。
某种意义上，这个从一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他可能这已经超过他的这种普通消费者能够辨识的这种范畴之内。很直白的讲，如果你有条件不要去买公寓的话，你可以考虑买 townhouse 或者 unit， 或者另外你不要买高层公寓，你买低层公寓，这样的话相对来说风险会小一些，
就是用到这种材料的可能性会小一些。
如果你低层公寓发生火灾的话，你可能因此而丧命的机会可能会小一些。
但是现在很多业主最担心的就是，当然了，这个本身遇上火灾的可能性大家也不能够排除掉，但是大家很担心的就是这样一波要求整改的浪潮，就表示很多业主要自己重新掏腰包，要重新去更换这种样子的面板，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啊，我怎么能够了解我要不要出这笔钱，或者是尽量如果在看房的时候能够避开这样类似的一种结构吧。
如果你实在是没有选择，经济上或者各方面原因，你如果真的要去买这种公寓的话，只能你可以考虑请一些专业的人士帮你做一些专业的咨询，去评估一下这栋建筑建造的背景，它的建造标准，它使用的材料，它的各方面的情况。在你购买这种物业之前，你尽量能够评估到你可能面临的风险，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普通消费者唯一能做的。如果你已经买到了这种有问题的房产的话，这个恐怕现在来看这个事情也已经太晚了，只能看你能不能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咨询，包括法律人士的咨询，能够尽量维护你的权益。
所以说真的好像现在听起来就是很无，
你看不到它后面的怎么样的施工的节点。这种铝复合面板严格来说它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你的建筑的构造的墙体的construction detail 一定要满足相关的防火和结构的要求。
嗯，
就是它的伦敦的火灾和有一些问题的火灾，不是说这种铝复合板完全不可以用，但是呢是你怎么样用的做法。
嗯，
比如说你铝复合板后面是有，比如说我们 30 rated 或者 60 rated 或者 90 rated 另外一个不燃的板，然后把铝复合板覆盖在上面，这种建筑外墙的话是完全是可以使用的。
嗯，
但如果你把后面的这种防火阻燃这个板拆掉，只用一种更薄的、更不是防火等级、达不到要求的板，这样的话就有潜在的隐患。
嗯，
你怎么样去评估它的外墙是不是满足这个防火的要求？这恐怕超出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他的能力知识的范畴了。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